娘子亲不做人，你米想送你莫了，亲不我家的，把个儿单昂长途什么多，东巴头鸡见了香菜罗，麻痹三根牵肉，娘来和嘞跟着总部莫了南巴儿讲，这批捷运成林怎么办？将来米家老乡吃了罗，集美尊敬尊宝的老王，盘坐喇叭，升级员动作，会议判定兄弟人不齐，人就花了等那么老乡吃了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口说在讲下曼的法义，其中讲无他圆曼。那么今天开始讲世界圆曼。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虽然佛已说法，但若身教的安住期已满，身教亦末，则与安界无有差别。也就是在前佛身教已满，后佛身教未除期间，成为身教控制。除居院的福德刹中出现杜绝外，有讲闻正法二气的修持是没有的，而次次释迦佛的正法，总的有普贤义教或者过教三个五百年，修期三个五百年，教期三个五百年，经持相期五百年，共五千年，现在是第七、第八个五百年期间，再则。金观到了世界，终身寿命渐渐烦恼持无着真圣的事迹，但是真实的交证二法还没因末而存在，所以正法身教圆满还具足。那么意思呢，虽然佛出世之后说了法，也有一段正法相法魔法的主事期，但是呢，毕竟很有限的，这一段时期过完了，这个身教就一次在世上隐没，那么最后呢，就全部灭尽了。这以后呢，跟安界无有差别的。那么这个安界呢，就是指无佛出世的整个大界期间，而这个冥界呢，是指有佛出世的大界，而在冥界当中呢。佛出世也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之后呢，虽然处在成为明的界当中，但是呢，从世字来看，已经没有了佛法，因此呢，就是说到与安界无有差别，也就是说，前一尊佛的身教因缘已经尽了，世上一个教法字也没有留下来。后来佛的圣教还没有出现，那么这段时期就叫做圣教控制。这个期间一点佛法也没有，控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法教了。那么与此相关的所有佛法僧三宝的事业啊、法性啊等等等等都没有了。那么在这里区分说，在一些居院的福德差众呢，还会出现独觉阿罗汉，但是呢，也只是出现作为人们的供养以及经历的对境，可以圆他种一些善根。大家清楚啊，独觉罗汉因为习性不喜欢说话，认为其余有很多过失，做止语性，这样到了过位也不喜欢说话，只是腾身虚空做十八变等等。那么这些呢，在《显义经》等等经典里面也能看到的。那么众生虽然能愿他种一些福德，但是呢，他不像佛陀啊、声闻、菩萨那样为众生宣说正法，那么听法的因缘完全缺失。因此说啊，杜鹃们除了有这些现象外呢， 在法的讲问的修辞上是没有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新生圣教发起发心的最大关键，那就是直接弘扬法教。所以呢，就是转法轮，就是佛心事业的根本。因此呢，只有师长讲学人听之后呢，才能够在内在心里面即此法义，愿他四位修持而实证到佛法的各种道果的功德。所以呢，教法就是正法的缩影，而且它就是一切法心事业的缩缘境。那么缺失了这个教法，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运转的。为什么呢？因缘不具足的缘故。这样才知道，在前佛教法已经灭了，后佛教法没有出现的整个时期里面，都叫做身教控制。那么释迦如来的教法呢，总的有普贤义教，或者就是过教1500年，修行期呢1500年，教期1500年，维持相期500年，总共5000年。那么现在呢，正处在第七或者呢第八个500年当中，也就是3500年以上。那么已经到了世界有情寿命见解烦恼的作染特别增盛的时期，所以呢，这个叫做无作恶事。但是呢，有幸的是，校正二法还没有隐没，存在于世，所以呢，还是有正法身教的圆满。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算法呢，跟通常算法有所不同。一般说释迦佛圆寂后至今2500多年，那么这里算到了第七第八个500年，相当于3500年以上，可能是过去你算的差异。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就是根据萨迦派的一位名叫多闻龙树海大德所作的萨迦教史，专门讲佛教历史，那里面是这样算的啊，按照这个来讲的。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有宽大的胸襟，知道各方面的差异以后呢，关键着重在法义上面，考据方面不必要过分去研究。那么本人凡夫思维呢，感觉用世界圆满其中要害。为什么呢？譬如这个农民非常了解世界，这个世界已过了，失去了因缘，那么他们的庄稼就不再萌发生长，所以呢，就是耕作要成四季，好于治四季，当春乃发生。这样我们就清楚啊，春夏秋冬的世界不同，春天才是及时雨，过后就不是这样了。那么以此拓展到大的世界观、刹土观，会发现法云在不断不断的增减气灭，这都是呢缘起的一个相。那么懂了这一点，才知道目前的世界很圆满。虽然没有处在正法的春天，但是还没有入冬天，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正法生长的相，有各种法心出现成熟得果等等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叫做世界圆满。那么从前呢，我想用四分或者就是四季，但是呢感觉没有切中元气的要害。这样说到了四季的节气、离世的这种形衰气运，以及佛法上的法运，大家都能够融会贯通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要从宽大的世界观、元气观与法运的转现等等上面去了解。那么目前呢，处在光明世界，也就是法运充沛的世界。如今的光明界指现界，有1000尊佛出世，这里面也是呢 有发无发的四气在不断的交替。那么就最简单的计算来说啊，释迦佛的法运以10000年来计算，那么本人呢不注重这些什么考据或者呢就是琐碎的运算，大致表有表法就可以了。然而呢到了释迦佛的法运接着时呢就出现了法案的时期，56亿7万年以后才有弥勒佛行事。这样的话呢，一万年的诱发期和56亿7千万年的无发期，两者的比例相当于大约1500年里面至3000一天光明。这一天光明等于释迦佛教法时期，而我们就处在这一天的明亮当中。悟过这个时期，在大约1500年间一天当中，全部都是黑暗的。这里的因缘相续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一定要把握机遇。那么其次呢，在这一天的光亮里面，又要退就他的世界。按一般算法，现在到了末法时期，法运已经到了下午15点钟了，马上要灭了。在这个残余的一段光景一个世界当中，把握好了寄生，就能够超出轮回苦轮。特别从净土法门来说，寄生就能升到无量寿佛的刹土，从而呢解脱生死，就看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在这一天法光的最后一两个时辰里面，把握好就出去了，从此呢永远住在光明的世界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一到了西方净土，就得不退转，全都是呢出世间法的光明，甚至呢就是水鸟树木等等全部都宣说法音，弥陀恒时说法，自身意志在法心上运转，那是真正全分的厦门，应当如此了解。假设我们在此时期还不足以把握，以恒深远的世界观去观察，在缘起上认定，譬如学过正法念珠经，对此会有恒深恒深的了解和恒深的一种感触。如果一个人没有把握道法，在非法道上走，一旦陷落下去，是百千万劫在地狱里面转的。之后呢，以这个余残业力会在恶鬼里面转，旁生里面转，万心会在人众的遍地地转。但是呢，一个一个的案例都说无数的人陷下去了，而且呢特别容易落入恶趣。那么经过百千万一年从恶趣出来，也只不过就像猛鬼复现海绵一样，又迅速的下去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时候啊，自心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元气观念，以及呢珍惜厦门生命的一个观念。这个呢的确阅读过正法念珠经会有很深的了解和感触，是这样子。这是很不容易开出来的，没有很大很大的对长劫元气的观照，以及呢对六道甚至状况的了解，不容易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按照佛的较量了解世界因缘上面的事，这个时候呢就会感觉遇到佛很难，同样遇到正法很难。那么我今天虽然不是身逢佛事，但是呢还处在佛的教法期，处在正法光明时代，感觉处在光明时期特别圆满，就好像万年昙花一现，无数的如意宝出现了一样。在无数的黑暗年代里面， 终于遇到了今天的正法光明时代，无数法的光明都在闪现，但是它非常短暂，如果没有把握好了，一路下去将会陷在长期的黑暗当中。那么这样发生大的观念以后呢，才正确认识到是特别特别圆满的世界，通过整面翻面的一个对比，要把它退到极致。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圆满，恍如到处是光，到处有鲜花硕果，到处呢可以吸取法的珍宝。这个世界一旦过了，就好比到了禅宗，大地上一朵花都找不到，世上一点法的光明也没有。那个时候学法的几率啊，应当是零。而目前学法的纪律啊，只要正确，那是非常大的百分数啊。这样一比较才知道，先前的因缘非常圆满，能够自由自在的得到无数份的因缘。那么过了这个世界，即使非常幻象，也在无数百千年里面，连佛法僧三宝的名字都听不到，一秒钟都听不到，一部经文都念不上的，那是不好的世界。哎，犹如这个冬天，一点法的植被也不能生长，一点生气也没有，全部都是黑暗的、肃杀的、荒芜的。要想这样了解，才是真正宏观上、微观上，从光度、深度，从长长短短的各个角度进行观察抉择后呢，对这个光明世界啊，就认识是特别圆满、特别殊胜的一个世界，完全理解。如果这个一错过了呢，就会陷在长期的黑暗期当中，非常可怕、非常可怜，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大家清楚，现在处在有教法的时候，可以讲，可以闻，讲闻以后呢，有修持，这就是法心能运行的。如果教法不注释，那什么法心也没有了。这个上面承载有广阔的开在面和没有任何开在面的一个差别。那么当前身教圆满还具足，首先教法在，然后呢有教门，之后呢有修持，那么这样子一分一分的正法也还有，这个世界是很圆满的。一旦过了这个世界，的确就没了，一点点都无法出现的，因缘上是很绝情的，不是凭想象就能有的。这样来了解圆满和缺陷的差别。这里尤其要注意由将问正法而起的修持这一句，大家需要明白法是道路，是自是怎么走路的。首先要有人讲，没人讲就不会知道，讲了下面有人听，听了明白，明白了呢就真正开始干了，这个就叫做修持。所以呢，这个法是最重要的条件，法还在世上，这些都可以进行，法不在世上一点也没有办法，无法凭空来做将问修持。那么落实到修持上面，法就是必要条件，将问是它的前提，没有法了就没有将问了，没有将问了就没有修了，也因此呢，一个修法也不会有的。那么现在由于身教圆满还具足，因此呢，对将问的修持啊，就还存在的，所以这个就叫做世界上的圆满，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资源圆满。那么普贤上师有这样说道：虽然圣教注释，但若自己未入身教自闷，那也想世间虽然日出，但得以盲人无丝毫顺意。 或者一到海边，自己却不饮水，则不牵出干渴一样，只想虚中，去不到教正二法。此入门业有，今为熄灭现世的宾魔等，或今不为后世恶趣之苦，随后入于圣教，但自教作就不为法，即不能真正入道。再者，今为求先世的一时等，或今力求后世人天乐过，而入圣教，但今名为求福报法。若了知轮回中一切都无实义，随后力求解脱二入圣教之门，则叫做抓住了道的开端，入于圣教门中。这里大家要注意，缘起啊，从自和他两方面观察，能够产生定解。大家清楚啊，承办一件事，要自缘他缘具足才行。就好比有灯光，又要有眼睛才能看清色法。有灯光没有眼睛，也不见色法，这就可以退就缺乏自缘，无法承办法性。之后呢，就是退到梁上，就叫做丝毫无有，丝毫都不会产生。那么，对于没有信心娱乐人来讲，圣教的法性完全成了零，他是绝缘之人。要像这样，以这两个条件去认定他，之后呢，加上比喻，就能够得到一路上的定解。那么配合到意义上，又要细分，要看到这是指总体上自己心里去不到教法和正法啊，也就是下面一直要追究到有没有得法的现象或者机缘。那么观察呢，要落在缘起上面，这样打通逆路，马上就能够取得了解。那么由于自身没有信心依落的缘故啊，根本不会去教法和正法，连一句也不可能听，更不可能示威凝聚纳在自心上修持，他成了完全不入门的人，后面的种种法性更谈不上了。然后呢，要反观自身，就说我跟其他人不同，我有信心，我有欲乐，我愿意进去，特别想在里面得到真正的利益，天天呢进去要进这个门，不能把我当在门外，一直想听说孝大弥三乘圣教，听了后呢，自己有意的凝聚在自己内在的心上面，之后呢，按照法教来修正。这个叫做总的入落圣教门。那么其次呢，圣教的门有很多种，一重一重往里面进，所以呢，不要简单化的了解，需要逐步的渗进，这样才知道下面的修法观测四众，得到很大的成就是还是不离开它。要是这样来了解，越到后面你的体会会越深，整个法道的突破在一个大的规则上全部通透，下面的道要通到旧乘每个字分上去。所以呢，大的原则一出来，金刚句一出来的时候，全部都能够周边的，这是书生不可思议的文字，不是以凡夫简单的妄想就能评判的。那么这里关键要分清自他，圣教注释属于他愿的圆满，也就是教法完整无缺的存在于世间。然而呢，自放的因缘如果没有清心和欲乐，那就不如教门了。这样呢，有等于无。那么在这里呢，用两个譬喻来说明。第一个譬喻呢， 太阳出来或者阴谋，对于盲人没有一点损失和利益。大家清楚啊，太阳出来它也没有增加什么，太阳阴谋它也没减少什么，对他来说面前永远就是黑暗的。太阳的东升西落对他看见色法没有影响，总是一片漆黑。但是呢，对于游牧者就有影响，他要去太阳，有了太阳他就能见到万法，能开始白天的运作。太阳一旦隐没了，就陷在一片漆黑里面。所以呢，对于游牧者来说，太阳的出现和隐没都有绝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像这样，对于具有信心和娱乐者来说，身教日论的注释和不注释有极大的影响。身教注释配合他自身的信心和娱乐，就能够看到世俗生意一切法的本面，从而呢纠正自己的见解行为，去如真正能得利乐的法道。得于损和益要知道有教灾，具信心就能去如得极大的利益。无教灾虽然有一分三个，但是也是呢枉然的。这就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信心娱乐者来说啊，身教注释非常重要。如果自身有信心娱乐，在资源上是圆满的；如果自身没有信心娱乐，那么在资源上是空缺的，就成了根本不具因缘。这是第一个譬喻的内容，跟意要配合，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譬喻，海边阴碎的譬喻，这也是表达这个信心娱乐。咱们里面的这个海就是指湖泊，那么虽然到了海边不相信睡人借客，没有求睡的娱乐，这样自己不喝的话呢，当然不可能解决干渴的。这也表明身教的海水承载资源方面又有信心娱乐，那就能够在这里倡议戒惧轮回中缺乏安乐的干渴。但是如果没有信心娱乐，到了海边依然渴死。虽然佛出师宣说了完备的孝大米三乘教法，而且呢教法至今还很完整的保存着，然而呢在资源方面如果缺乏信心和娱乐，那么有等于无，依然渴死的。这是为了表明缺少资源的话，内心去不到丝毫矫正的正法，也就是自身没有信心娱乐，就不会去闻思修矫正二法。只有闻思才能了解教法，取到心中，知道教法证明了什么样的生命途径。只有自身去修习啊，才能摄证到佛法的指标。所以教法就是在给你自私该怎么走，达到哪个地方，出现哪些利益，这是教法的责任。而正法就是按照教法的自私自己去力求修正，也就是在自身上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法道，出现这样的一个功德，增成这样的一个果位。如果没有信心娱乐为前提，门都入不了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未入身教之门，根本上是没有发愿的。而居住了信心娱乐，那么就开始主动去入教门，这个叫做入身教之门，成为自愿圆满。大家需要注意，这上面又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对于教法的心和运达到什么程度，就入到哪一道门里面。而这个门里面也有一道一道的，有外围的，有真实的，而且真实里面呢也有外内密等等等等，有越来越深的途径等等，这些呢都取决于信心和娱乐。 那么后面就觉着这个问题，我们呢，自从两冲来说，那么一冲就是外味的入门，一冲呢就是真实的入门。那么鉴别清楚以后，对于本法的要求来说，需要真实入门。正式入门以后又如何呢？那是内潜心要继续解释的了。那么下面我们解释不能真正入道六个字的含义。首先说到不能，就是在缘起上不具备。缘起上要具备什么呢？第一个生解性这个信心，第二个就是欲乐，之后呢就能够去入到这样的道上面。那么真正入道四个字就是入解脱道，入了正式离苦得乐的法道。大家需要明白修道的目的，那就是成本离苦得乐，而共世间道是暂时性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暂时离了苦，后来又出现，不叫真离苦；暂时得了乐，后来又失去，不叫真得乐，不能成为真实入道。那么"不能"两个字就缘起不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看到轮回法的实质，不知道它的志向纯粹就是苦行，而且呢毫无实意的，一直在转苦流，没有认识善苦，就没有办法了解。也因此呢，对于走解脱道的圣戒心没有。那么由于圣戒没有，这个欲乐就没有；由于欲乐没有，这个心就一步也不会踏入。所以这个就叫做不能真正入道，也就是他不具能力的意思。那么怎么充实能力呢？要先修四不退心法。怎么来退掉现实心发生解脱道的眼光和议论呢？必须要有一种这个思维的。所以呢，外潜心修行的方法就是如理的思维，一直看到此时该怎么走，怎么走无意义，怎么走有意义。这个呢，又要循着从经到缘，从处到细的发展规律来进行的。也因此呢，前面两个推现实性，后面两个呢推来世性。那么这样一步一步的顺序抉择，最后见解就出来了，能够彻彻底底了解到轮回法没有一点是义，全部都是苦。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三界性，这是通过如理思维得到的信心。之后呢，就开始发生欲乐，希求心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我要的不是世间法，不是轮回法，二是呢出世间真正离苦得乐的法道。那么有了这种欲乐，他在缘起上就积聚了，就会去寻求，一碰到圣教马上回入，所以这个就叫做看能真实入道，也就是有一种潜势力，有一种内在的能力，一碰到道就能抓住，一抓住就进去了。而没有发展出见解的话，就表现为内心的无能，见解没有开出来，内心是不敢进去的，别人再怎么督促，自己的心也根本不懂的，所以这个就叫做不堪。如果认清楚了，看到就是活在，马上要跑出去，看到那边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暴走，就会直接进去，而且这个时候主动力就会发出来。譬如对一个人说，你要断恶心善，不能这样做，那么他一听，自我马上跳出来，你为什么骂我？为什么不承认我？你为什么找我的麻烦呢？你要控制我吗？这就是忏悔里面的这个忌惕没有出来，这个叫做不能。那么能的状况就是，譬如首先给你宣说因果，一个一个看到这样造恶业会堕地狱堕恶鬼，好大的果报，而且那时一切只是佛说的，现世的案例也有的，或者说 这样新三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利益。讲了这个现役金、政法联租金等等因果的案例，自身理解了之后，再给你解释整个轮回就是怎么苦的，造罪就像复读一样，到时候怎么发作等等。那么这些自身都了解了后，内心就开始服从这条道路，就有能力接受之道。这个时候再叫你不要做这些罪业，你会感觉很幸福，自己也觉得不能那么做。再让你去做善法，一提起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有好大的力，马上去做。这个叫做内在有能力了，能够正式入道了。那么心上的各种发展都要首先建立立志的认识，这个非常关键，彻底看清楚路途是这样的，肯定了他，确认了他，那么心就开始愿意做，这个欲乐就发展出来了。而这个勉强灌输或者呢强迫是不发生作用的，尤其当代人更是如此，在心山上没能力。为什么？因为说到的时候一点不动啊，只有强迫。强迫的时候，如果害怕是这样的畏色力量，感觉不能不做，不做要受惩罚或者丢面子，这个时候就会勉强而做。但是呢，过后呢又是老兵伏法的，不会再做，这就发现他的心是死的，根本不动的，或者说这个娱乐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这个娱乐呢？他的认识上一片空白，很愚蒙的，所以呢根源在欲望上面。那么怎么打消这些障碍呢？怎么来破掉僵化的邪机制，出现正面的集体机制呢？那这个就要通过如理思维来发展。如理思维就是要辨认缘起正道，辨认利道。那么得了正确认识以后呢，信戒就慢慢开出来，这个欲乐一点点印出来了，内在元气的机制建立起来了，之后呢，他才有能力入道。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外前行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譬如厦门结束完了以后，要说珍惜时间，不能浪费。这个时候啊，你就不会感觉是在骂你、羞辱你，自己会感觉难为情。是啊，不该这么说啊。说到的时候，心里会很想珍惜时间。即便过后又忘了，但是再提醒的时候，还是能够接受的。假设没有这个思维的辅导，在内心上没有经过的话，一说你这样浪费时间很罪恶，那么你马上感觉自我受到羞辱了，然后就会愤怒，这就是不堪呢。他回想，为什么骂我呢？怎么整天批评我呢？由于过去的邪训呢，他认为自我是不能受批评的，认为就应该这样，还会用各种理由维护自己，说什么呢？我做不到呢，我是个人呢，我还要享受现代生活等等，甚至还说你怎么能剥夺我的上网权、娱乐权、聊天权呢，或者生活享受权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呢，他马上会反弹，但是经过下曼的引导以后，起码不会这样想了。同样说到无常，就会说你要念思，不要念世间，这些啊毫无实意。这个时候他比较接受，这是一个起点。之后呢，再解释因果还有这个苦谛，才知道整个轮回全部都是苦的。观念上接受以后，再说的时候心里不会反弹，开始满满随顺了。所以呢，对于当代人来说啊，潜心的工作非常困难，要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困难才要奋进，困难才要努力啊。如果一开始说容易，那不符合现实。很多人心里啊，邪机子太多，错误观念太多，不好理清，所以呢，必须逐渐瓦解掉。而他的深入上面，过去呢说一句话就瓦解了， 现在必须在方方面面防炸弹，因为里面的这个堡垒太坚固，一个炸弹放不开，打不破的。所以呢，必须呢密集的从各个点上去击破，使得它内在的关联系统松动。之后能不能有力的把除胶伸向内心深处，彻底瓦解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课题。而且每个人要在自身上去做。现在的问题跟过去不同，复杂程度啊增长了好多倍的。那么下面呢，我讲一下外围入门和正式入门的差别，这个我们每个人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就是说，这里要做三层的一个鉴别，之后呢才能看出外围入门和正式入门的一个差别。那么外围入门里面呢又有两层，一层就是远离现实后世的事件的部位，而另一层就是希求现实和来世的人天福报。大家需要记住，这都是呢外围入门者，不算正式入门。如果没有发展出了知整个轮回无四义的大的认识，就无法入深教门。为什么？因为见解很短浅，所以呢必须经过四不推心法的引导，让自己的心逐步逐步看清此时和来世世间法的真相，整个轮回法的真相，看清它毫无四义，做这些只是徒劳尽力而已。由此呢一心去向解脱，只有发展出深远的见解，才睁开了眼睛，发生了信心，之后呢出现了猛烈的求解脱的娱乐心，才真正被引入了解脱道。像这样把焦作在此时和来世的信念全部收回来，把对世间法的追求全部退掉，这个时候才发出全份的信力，一心跟师父走解脱道，以法流来修持，这才叫做现身于法道的人，然后呢才会修有所成的。如果此前的入门工作没有做好，那就像瞎子一样，根本看不见道路，光是喊两句口号，心里一直追求世间法轮回法，这就不算入道者。这里严格的点名什么是外围入门，不能真正入道，什么是正式入门，什么是起点，这样就知道了方向。我们目前不要定位太高，应当呢客观地认识到自己不属于入道者。什么原因呢？因为求解脱的心、处理心没有发展出来。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来呢？因为你本人没有看到整个轮回无四义的真相。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因为你没有如理如量的经过四不推心法思维上的他引导和自引导，你的心没有去了解，没有去抉择，没有去思维，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认识。那么心没有看到，就不可能放掉一切的一切而一心求解脱。所以现在首先在夏曼的引导里面就点明这个要害，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无下，什么是有下，什么状况下在门外，怎么才钻到门内，这都要经过很多的努力，不能凭空说我已经得了下门，而是要理智的去辨别。那么在入门方面，就要知道外围和真实的分界点，这就要看你本人是否看清了世间法里面脱离部位以及求人天福报毫无四义。如果落在这两种心态里面，那就不算真正入了深教门。佛教不共的道还没有进去，还是一种世间的心态，只不过利用佛法来实行，这些统统划分为道以外的事。我们前面讲登契四号，把求现世列为不善登契，从下世开始就属于 善的等级。然而呢，这里呢更进一步，连共下士这一层都要跳过去。但是呢，这不是凭蓄锤就能跳过去的，必须通过四不退失心来完成它。那么现在要认识到什么是外位的路，什么是真实的路。外位的路从自己内在心上看，譬如生病了，遭磨碎了，工作不顺利了，生活很贫穷等等，想要远离这些现实部位，或者呢想到猴子堕落善恶趣很苦，由于害怕这些而入圣教。虽然以心心入了圣教，但是呢也只能成为九部位法，这个法帮你脱掉世间暂时的部位，不能彻底截断苦恼。这不是身教缺乏功能，而是你的心太小。那么由于只看到这一点，只希求这一点，登起只有这么一点，那么道之缘起只落在千处现世和来世的部位上面，不会达到更高层面，它入不到里面的道。从出世间的道来说，一分都沾不上边的。那这要知道元气的厉害，而且它就是决定的你的心如何，也就是圣洁如何，娱乐如何，就在如何的道上转。元气是如此，就自事先那一分果，其他不会实现的。所以呢，这里只能暂时脱离部位，彻底戒断轮回大苦是不可能的。从究竟来看，就像这个病根没有戒断一样，前面讲自己做病人相的时候已经说过，自身从无始以来在此轮回大苦海中，犹如病人为因善妒及过善苦所逼闹，而一开始就透过整个轮回的病相，只相续呢被因善妒过善苦的大病所搀扶，在根子上不断的话呢，这是暂时有点好转，过后又会复发的。所以呢，这个不算数，必须戒断苦根，去掉我执善妒，才彻底断掉了苦果，也就是善苦会熄灭的。所以这个才叫做决定胜，它是一想好的，断苦以后呢，不会重新发作，得了以后呢，不会失去。这个叫做真实的道。之前呢，只是让你暂时缓解苦，暂时得一点乐，但是过后就会退掉的。因此呢，如果眼光不渗透，看不到整个轮回无始意，只是觉得此时很苦，来世很苦，我一定要断掉它，那么以这种断欠的一个见解，余秋所发生的道是不究竟的。苦熄灭呢还会起，为什么呢？你没有断根的缘故而是这样子。再说求人天的这个福报，这个呢又有两层眼光，最端欠的一层根本不入门，他自求现实意识丰足等等，譬如我要钱，我要享受，我要名誉等等，这是最端欠的。现在这种情况很多，看起来呢冠冕堂皇的，用虚假的现代概念去包装，实际都是呢魔用来引诱优质人的一个说法。譬如当今的这个思潮学说等等，大多数就是不合乎人天三道的邪恶教门。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在说各大宗派各个门派，应当重点看到它属于现代学说，后面是学说权威，前台是层出不穷的现代概念，各种奇狂性的说法。以佛法的证件就看到，这是在固起人们的现实追求的欲心，他把意识享受等等定义为最先世的意义，得到它就实现了真正的幸福。但是按照我们佛教来看，求意识享受生活的品味、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荣誉 地位、事业、爱情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一概认定为不善的东西，这是不如道的地方。在缘起上呢，属于最劣的一层，因此呢，发生的业啊，多数都是呢非福业。从缘起住相上看，基本是往恶去走的。那么第二层求来世人天的乐，他们的这个心眼放得开阔一些，不是端欠的求现世共利，二是呢求来世福报。有这种长远的眼光，他的心会比求现世的人好一些，他会一心走人天善道，否则无法实现。那么这种人开始入于世的行列，不是庸俗的功利主义者，或者呢享乐主义者，他有一种为道的情怀，但是这个道比较低，不属于出世间的层面。换一句话来说，只不过比前面的眼光远一点，但是还是求人天福报。那么由于这不是真实的乐，求乐受是怀苦，求色受是行苦，所以呢无法救场。这个福业不动业的力量一旦消失，马上钻入苦谷，还是钻苦轮当中。在这上面得到的乐是暂时性的，马上就没了，因此呢不是真正的道，它算是公道。那么由于他的心钻入为善的一分里面，而所以呢称之为事。从彻底的眼光来看，会认识到这就是苦，不论是现世还是来世的乐都不是真实的乐，这是通大苦地而发生的正确认识。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认识，当然这是一种盲目的求取，内在心理定义错了，看错了，所发生的欲求以及行为就不会如什么贵道，这就导致还是不如。那么这里说求人天福报，大家应该能懂，藏文是Lakshman，就是善愿，但是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的意思呢应该翻过来就是愿善，想求一点好处。那么按照汉地文化应该说求人天福报，这就准确了。那么求人天福报端是的是求现世福报，我做人的时候要过得好，身体健康，丰衣足食，爱情美满，家庭幸福，事业发达等等等等，这完完全全落在现世法的机制里面。无论尊卑贵贱，所有世间都在这上面运转。如果这些人是正确的，我们还要跟随他们的话，那佛教有什么超越之处呢？有什么高明之处呢？很多人认为啊，我们要跟上时代的理念，要跟时代接轨，我们也要拥有现代的生活品质，要有现代的观念、现代的意愿、现代的思维方式等等。他以为是进步了，其实就是退步。这个要用深切的眼光，从他的根子上，从元气奏相上去判定。不仅仅求此世人天福报不是正式入门，求来世人天福报也不算数。所以呢韩迪顾大德常说，这是善事愿，叫你不要求来世福报。那么宁玛派的潜心法也是一开始就指出来世福报不究竟。那么这个韩迪顾德说法和宁玛派的注释说法两种说法完全就是一致的。譬如强调净土心愿的时候，一开始就指出丝毫不要求来世人天福报，因为一求了，你的缘起就在那儿转了，你的善根都往那个方面实现了。那这定义为善事愿，此时修善 来世得福，得福事后又迷失造恶，又堕入恶趣当中，这就很没有意思啊。那么像这样一开始看清楚了以后，就知道如果坏作求此时求来世人天福报的动机发生欲乐，去入圣教，造一个门道来实现，结果发现圣教里面也有共识见的说法，那就会知道修善法能得福，以这个层面的间接欲乐而入圣教门，这个就叫做外位的攻入门，不算里面的正式入门。佛教的门有外位供的，这个根如世间三道的门差不多，里面还有不供的，这是佛教自己的门。那么入了这个门，就属于不供的修道士。这些不供的道一开始就不在世间法上走，从登起上就妙尊怎么把世间心全部推掉，怎么入到真实的解脱道里面，这个做法应该这样认定。那么最后一种就是正式入教门的情况。那么这里注释说啊，这是抓住了道的开端，入于圣教门中，这个叫做真正入了佛教的不共门。这里的道就是真正的道，解脱的道，真正承办离苦得了。要说离苦，那是彻底离苦了，不会再发生的。要说得乐，就是一得永得，再也不会失去的。这个叫做真正的安乐道、解脱道，是在四谛境界上开启的。那么这里说真正入圣教门的标准，就是抓住了解脱道的开端。那就要继续问，什么叫做抓住了解脱道的开端呢？那就是透过四不推心法的思维抉择，看到整个轮回的一切法都无有是依，在这里求不到真正离苦得乐，以为离了苦，但是过后不断的病发；以为得了乐，但是在后面不断的失去，又变成了苦。而且轮回法无是依，无是依就是连芝麻絮的是依也没有。这是以我自的力量不断不断的起火造业，这有什么是因呢？无非就是苦了再苦啊。那想一下，就是为了一个自虚无有的我而不断不断的求去，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套路方法而已。在根源上认为有个我一定要为我好，那么有什么实现自我的途径呢？原先傻乎乎的以为世间那一套说教是对的，然后呢那么去求去，但是求来求去发现一场空，全部都是苦的。后来到圣教门里面坐看看又看看，这里有什么安乐疗法吗？有实现自我的方法吗？这么一看，这里面有，然后呢马上拉过来，以为真正能实现。像这样为了自我这个中心，相安这个门道来实现，按那个门道来实现。在圣教门里面也有一种跟世间共的一个教法，它就意味真正为自我好了，我修了这个圆定的部位，得到了富乐，但是呢实际上都是为自我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只要为自我就落入轮回，而轮回法是没有是依的，那不是真正对自己好，从一开始就认错了。那自是虚妄的自作心发生的各种心态表现、行为造作，全部落在惑业苦里面。这是在转生死论。这个时候发现，这是一种病，又是一种虚狂状态，又是迷惑的状态，怎么会有真实的失意呢？从这一点上会认识。之后觉得，哇，不能再这样疯下去了， 不能再维护虚假的自我，再为他做什么了。这就认识了基，哎，SD 当中的基地的基，这个提醒你完全相信，完全承认，完全接受，正确认识了基。这以后再看到要从这个冰台中解脱，怎么解脱呢？就是解脱过，解脱的因。过方面由于认定有个我，就会变现一个虚假的我的一个身相，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我出现，这个无趣因会不断不断的接续轮转。这就发现这个状态非常不好，完全就是一个病态，完全就是一个苦态，不要它。那么过上就要彻底断掉生死轮回，断掉根子的执着我，要寻求这个解脱。那么一旦承办了解脱，由于不自我的缘故，病的根源就拉掉了，病的根源一拉掉了，各种自作惰性就没有了，为我喜，为我忧，为我嗔，为我慢，等等等等，全都是病。而病的根子就是人为有我，病的表现就是一种愚痴的状态，一种精神病的状态，这个就叫做烦恼。从中出现的冲动啊、追求等等，全都是那疯子的行为，这个也要彻底停止。这以后回想，我希求的是断掉这些苦和苦因的涅槃，这个时候就开始希求解脱利益，发展出这个娱乐的时候呢，内在的心就力求解脱，轮回的法一点不想。那么四众推心法修彻底的时候，那些想法全部会退掉，对轮回世间法的希求一点也没有，一心求解脱，这个就叫做力求解脱。那么内在发展出这种见解和娱乐以后呢，他就有了踏上解脱道的重生的力量，这个时候一碰到法马上就进去了，这就入了正法的门。这里的正法都是呢解脱道以上的法，叫正法，这样就抓住了道的开端，他在那解脱道的起点上，这就叫真正入了圣教门。也就是原先只不过在门外转，思想不必世间人高多少，譬如世间人求名利，你也求名利，只不过他们用非佛法的手段求，而你用佛法的手段求，但是呢等级或者发心上没有一高一低的一个差别。之后呢你去求来世，这样的话呢跟其他宗教差不多，也没有什么高超之处，只不过他们用佛教以外的法来求，而你用佛法来求，在求来世的想法上是一样的，没有更高尚的动机或者志愿。然而现在透过四不推心法，或者呢透过对四谛中苦谛以上教法的渗透认识，发现整个轮回没有任何事宜，你的心就比他们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志愿就是求解脱，这种观念，这种欲求，世间人根本没有，做梦都没有梦见过的。那么之后你心智的道告于所有人天的公道，所以这个就叫做佛教不共的解脱道。从这里就入了三层解脱之门，踏上了真实道的起点，哎，应当如实了解入圣教门的含义。那么这里我想前行法的要求给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说本法要求学人呢迅速入解脱道，放掉一切世间琐事，心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再求现世和来世的世间利益。所以呢这里特别标出外围入门和正式入门，也就是一开始就致命，求救不为和求世间福报的心都是在门外转，叫做外围入门。 只有了解到一切轮回法无是意，一心求解脱，以此动机来入道，这个才叫做真实入门。因此呢，奔法的结构是以四部推心法为前驱，这是入门前的准备修行。这些全部过关了以后，开始一至三智识，一念解脱的利益，一心求解脱。之后呢，进入内潜行，从皈依一路进入，就是要接近大圆满真心的道。他的步骤要渐练，而且要一下子把学人拉到解脱道上去的。所以呢，就是前面不做过多的延缓，这就是奔法的特点。那么这样了解后，就知道了它的定位，什么叫道的起点，什么叫真是入门，就是看清楚整个轮回都无是意，发起求解脱的心。从消极上说，推掉了求现世和求来世的心；从积极上说，一心求解脱；从心态来说，放空了对世间法的一切的追求，一心寻求真的本性之道，这样就直接纳入了内潜行。之后呢，依从三智识的智道修皈依、发心、积资精长、上师相应法等等等等，这样一路去进的。所以呢，前面的步骤很简练，而且目标明确，就是四个推世间性的修法，它就是道歉的准备工作。那么按照奔法的要求，就是直接自出入教门，就是入解脱道。从这个点开始，就一心入到出世间道里面了。那么这里面有包括孝、大、弥三层的内涵。那么由于道需要快捷，分层很多就连接不起，因此呢，对于根器成熟者，皈依的时候一上来就是外内弥机密继承一起出来的。同样修菩提心的时候，也要求先密二层的发心一并出来的。从机智经藏也已经结合金刚乘的道开始取经了，之后呢，一心跟上师大报相应。那么像这样要速记进去，否则呢，过程堕落会缓慢的，所以要去见要自戒，跟其要告一下子要入进去的。而且这里大家需要明白，前面的工作很明确，就是四部推心法，退掉求此事的心，退掉求来世的心。怎么退掉呢？就是要认识到轮回无是意，它的刚固是因果，也就是从现前来世一步一步去思维观察，逐步看到人心在这个上面怎么转，后面的结局如何，是否有真实的事意，最后看到轮回全都是呢转苦论的一个本质，没有别的，彻底看清楚后全部放下来，真是修出离道，全身心投入出世间的生生道里面。要像这样做好准备，只好你一心去往解脱，这个才叫做抓住了道的开端。之后呢，就进入了身教之门，修的就是三乘一贯体系的菩提大道，是这样子。这里要做一个提示啊，入身教就是指入旧乘教。如果没有出现解脱道的心性和欲乐，那全部成了求救部位的法和求人天福报的法。换一句话来说，无论修旧乘哪一种法，全都是解脱道外面的事。前面我们讲三书生以及登期时候也再三强调，在元气的端点上没有心性和欲乐，就发展不出登期，也就不是在解脱道上走。虽然形式上再学旧乘法，实际入不了真实的真法之门，这样后面就不产生效果， 为什么？因为原际上不对路。因此呢，大家要知道修四部推心法是入门前的准备。外事前心修好了，就出现了生界心和欲了。生界心就是看到一切轮回法没有任何私因，欲了就是一心求解脱。有了这两个，就有了心解脱道的等级，之后呢，才能进入内前心。啊，也就是有了这个修量，就能入门，可以进入内前心处世道以上的修法上面。没有修量，内在心上的信心欲了没有，那再怎么忙做修旧乘圣教都不入门。由于登气没有，元气的起点没有，心一气的时候完全在道外面走，所以呢，再怎么走也出不来结果的。因此呢，可以看到修外前行的重要性，它的目的就是发展解脱道的信心和欲了，或者说出现处世道的等级，否则呢，连门都不入。那么这里圆满和缺失的比较，着重在正式入门这一点上面。假使已经看到轮回无四依，一定要求解脱，那么老师叫什么，他都马上做。他有助动力，他会想，人会这么苦，一点事也没有，我是个大病人，现在我一定要求解脱。这样老师教授解脱的三乘法，他就样样坑睡觉赚。老师也觉得他的条件很圆满，各种实质力量都能放上去的。而且他的主动性非常强，老师叫什么他都要，告诉他怎么做，他马上就去做。这就发现他愿方面都能够圆满的运转。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信心有娱乐的缘故。假使没有正式入门，没有主动踏在道的起点上面，那的确是很大的缺失。看起来好像什么三法都要学，实际多数都是呢满足虚荣心，想要装饰自己，说起来好听，实际就是为了名，想得到地位供养，就是为了利，他的内心没有入门的。说起来旧乘教法都要，实际心里求的就是什么所谓的消灾免难，除现世债障，或者呢求现世和来世的任天福报，得名得利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呢，再怎么修都自身呢立部位和求名利的一个结果，不会出现别的出世间三乘任何地道的功德。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心没有调顺，没有发展出信心和欲了，他不肯睡觉转，也就是不入门。这个时候老师也发现教的东西他不愿意跟着做，而譬如要少欲自住，外前行都在说这个，不是说修大圆满的心智不需要，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不肯，心里铁定了求现世的香了，求来世的香了，最多在这里叫他要放下一心修道，不为自己等等等等，就一点不想跟着干。这就有好大的缺失啊！往后穿再多的法也跟你了无关系，最多就像龙多上师说的，来到法堂里能种一点三根的种子而已。所以呢，要看到自放的欲乐没有起来，不肯配合，那他放的因缘就全部放不上。所以呢，这条好重要，没有的话一点开展不起来的。就像老师教学生，父母教孩子一样，他肯做的话，教一个就学一个，非常圆满。他放的因缘一来，马上跟着走，法道上的各种精神都能开展，各种功德利益都会实现。那相反来讲，如果连娱乐都没有，根本不愿意放弃名利，放弃现世八法，叫他放弃相受，放弃自我时候，就一点不愿意，那真正的法道 就说不上去了。所以呢，所有处事发刀都是在求解脱的前提下才有的。如果自己不入门，不肯踏上去，老师说你要处理的时候，马上拒绝了，这样自己不想往这个门里面走，那当然门里的一切都跟你绝缘了。假使你本人愿意入门，那么这一切也终将属于你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在这一块我们过惯了，或者说大家心里很有底的话呢，我们不能安住在外围入门的层面上，应该就是要正式入门，这个是重中之重。那么前行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学习普贤上师口授的三根为主，一切法界十方善事甚至凡夫优罗无漏的三根全部踪迹全部汇聚在一起，然后呢汇聚完了以后呢，以普贤大愿，为了佛法的兴盛，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正视先前普贤心愿最究竟的境界，请大家做回向念修普贤学愿品。
我亦大愿。